对话南海热点新闻人物，挖掘南海新闻背后的故事，南海访谈录。
各位好，欢迎收听南海访谈录，我是张雪。本期的南海访谈录，我们把节目的录音间从北京市石景山区的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卢谷办公区搬到了博鳌亚洲论坛2019年年会的现场。在会场遇见本期节目嘉宾亚太创新经济研究院理事长李志坚先生时，他刚刚落地博鳌，受邀参加第二天的中国东盟省市长对话的分论坛。李志坚先生除了担任广州亚太创新经济研究院理事长的职务之外，还是国家发改委服务业咨询专家、广东欧美同学会的副会长、广州市第15届人大代表，曾经多次参与粤港澳大湾区相关项目的咨询规划，对创新经济的研究和国际交流合作、城市发展战略以及产业转型等领域颇有研究造诣。在会议的间歇，我们选择了博鳌亚洲论坛大酒店户外一处泳池旁相对安静的角落，面对着与会场近在咫尺的湛蓝的南海，在椰影婆娑的椰子树、阵阵海风和鸟儿的啼叫声陪伴中，开始了我们本期节目的对话。以下请听我从博鳌南海畔带回的这段采访录音，一起来聆听亚太创新经济研究院理事长李志坚先生对于粤港澳大湾区建设、中国企业出海东南亚投资机遇等话题的观点和思考。李老师您好，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再为我们听众谋个福利哈，如果大家很好奇说这个时候想去粤港澳大湾区去投资兴业创业，您觉得哪些领域存在的机遇和机会比较大，大家可以重点关注一些？
第一个关注的领域就是创新，这个创新发展应该是成为这个粤港澳大湾区一个很重要的这个增长点，那么也提出要构建全球创新中心。那么应该说现在这个深圳的这个创新包括广州应该都是在全球具有比较领先的，也涌现出很多的独角兽。那么下一轮的这个发展，我感觉到这个集聚粤港澳大湾区的创新资源，那么应该说要把这个创新提升到更高的水平、更高的能级。所以我想在这个科技创新这方面，我觉得会涌现越来越多的独角兽，我认为这方面的投资机会很多。那么第二个方面呢，就是说在专业服务业这方面，我感觉的机会也比较多。产业转型发展它离不开这个高端的服务业，特别像这个会计啊、法律啊，包括国际的仲裁啊这些，因为你需要国际化的营商环境，你就必须需要国际化的这个人才。那么第三个呢，我的感觉的就是说需要一些高品质的这种生活服务，我们对生活品质的需求啊，就是说也越来越更高品质化。所以我感觉到呢，就是说怎么推动传统的这个服务业转型升级，我觉得这也是个机会。
好，创新领域、科技领域还有服务业领域哈，是创业者和投资者值得去关注和介入的哈。其实自从粤港澳大湾区的这个概念提出以来哈，我们留意到在广东其实涌现出了很多专注于研究粤港澳大湾区相关的一些智库。您所在的这个亚太创新经济研究院在粤港澳大湾区研究当中也是比较领先和突出的一个智库，能不能给我们介绍一下您觉得跟国内其他的同领域的智库相比起来，您所在的这个机构的优势主要有哪一些？
广东亚太创新经济研究院呢，主要是关注于这个区域经济的发展，那么特别是在这个广东啊，这个也耕耘了16年。那么我是从国外留学回来呢，一直就做这个智库。那么我们重点呢是在产业经济方面，然后呢更具体呢就在交通经济啊，包括这个大健康啊，包括科技创新方面，应该是参与了很多粤港澳大湾区的这个规划和建设。
那说起粤港澳大湾区，您刚才也谈到了说有参与到具体的这些建设的实践当中，是给我们具体的讲两个案例和故事介绍一下？
对，我们也参与了，包括这个佛山怎么在粤港澳大湾区里面去定位和发挥这个作用，那么也参与了像这个粤港澳大湾区周边的城市像清远，它怎么融入到粤港澳大湾区的发展当中。那么具体呢也参与到这个粤港澳大湾区里面，包括横琴啊、压力测试区啊、南沙自贸区的发展、广州的一些空港经济啊这些方面。
提到粤港澳大湾区，可能重点关注的城市呢是偏一线的哈。那清远您觉得让它融入到粤港澳大湾区 有哪些具体的建议呢？以及清远这个城市的特色？
清远呢紧邻粤港澳大湾区，过去是广州的这个后花园这样一个定位。那么在粤港澳大湾区的这个背景下呢， 清远呢，它作为一个山水比较好的这个田园城市，它在新一轮的这个粤港澳大湾区的背景下呢，那么它可以承接广州更多的一些高端的医疗啊、教育啊，包括一些产业的这个资源。首先呢，是通过这个城轨交通的这个一体化，那么带动呢这个产业啊、居住啊，下一步就是逐步推动这个一小时经济圈，实现这个同城化。那么能够让粤港澳大湾区周边的城市能够共享到这个湾区发展的这个成果。
那广州呢，我知道您所在的亚太创新经济研究院哈，它是在广州，那您觉得广州在湾区当中的角色和定位您有什么建议吗？
那么广州呢，在粤港澳大湾区里面一个很重要的地位呢，就是要发挥这个综合交通枢纽作用，打造国际的这个商贸中心，包括国际的这个交往中心。那么广州呢，应该呢是作为这个省会城市，那么这个综合交通枢纽的这个作用和地位，在粤港澳大湾区背景下将进一步的这个发挥，特别是打造这个一小时交通圈，那么形成更便捷的这个粤港澳大湾区内部的交通连接，和这个跟整个泛珠乃至全国的这种轨道交通的这个交通网络的互联互通，包括这个海港、空港综合交通体系，那么通过构建开放的这个交通体系呢，进一步强化广州的这个枢纽地位。那么不仅仅是这个交通枢纽，而且还推动这个创新枢纽，包括这个进一步提升广州在整个粤港澳大湾区的这个地位和作用。那么我们也是正在广州谋划这个琶洲互联网集聚区，海珠区的琶洲，位于广州就是在广交会的这个旁边，打造了广州的一个重点的片区，像一个 CBD 一样的
啊。
那么里面呢就集聚了像阿里啊、像京东啊、像微信很多这个互联网企业
啊。
对，
是您在帮这个？
对，我在帮他规划，
规划
我在给他规划策划。那么在粤港澳大湾区的背景下，我们也在考虑，就是说特别是在这个 5G 的这个背景下，怎么推动这个三个关税区的这种互联互通。因为粤港澳大湾区一个很重要的这个特点，就是一个国家两个制度，这个三个关税区，那么这个分属于不同的关税区，那么在 5G 的这个背景下，在新的贸易规则的背景下，我们能不能够构建这个贸易的一些新的这个规矩，特别是数字经济方面。因为我们过去更多是货物贸易，那么现在更多的是这个服务贸易、技术贸易，所以我感觉到呢，就在这个贸易的这种联通方面，跟香港跟澳门有更多这个想象的空间。对，因为通过这个构建一个新的贸易平台，这个贸易平台它不仅仅说是广州的，可能香港的，可能甚至是一个世界的，因为这是有别于我们传统的广交会。我们传统的广交会更多是线下的，是吧？那么我们打造一个这种线上的这种 EWTO 的这种贸易的新平台，有可提升我们对外开放的水平。
把线下的挪到线上去哈，
对，
永不落幕的。
并且呢，就是说，这个在线上呢有新的这个贸易规则，这方面，我觉得这一方面很值得去探索。等于这边就是广交会。代表了我们过去改革开放40年，这个会展的一个发展，就是说广交会作为我们改革开放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标志，是吧？那么未来中国呢走向世界，那它有一个新的这个数字经济的一个标志，看得到这样一个发展的轨迹。就过去我们的这个货物贸易，今天可能我们的服务贸易，未来我们这个技术贸易，这样一个发展的这个轨迹，也体现了广州的这个开放。
好，我们一起期待一下哈。粤港澳大湾区我们看到硬件设施的联通推进挺快的哈，包括像港珠澳大桥啊等等。那很多专家学者也纷纷议论说，这个软件的联通才是现在需要攻克的一个硬骨头。那对于3D 的这个软件的联通和共同协同发展，您个人有什么建议呢？
因为这个粤港澳大湾区是一个国家两个制度三个关税区，那么正因为是这个制度和这种差异性，那么也体现出这个粤港澳大湾区有很独特的地方。广州在粤港澳大湾区的这个背景下，怎么做好这个软联通呢？我想第一呢，就是要打造国际化、市场化、法治化的营商环境，就是在对标这个香港，那么在国际化、市场化、法治营商环境方面去更好的提升这个贸易便利化、投资便利化这方面的这个工作。那么另外一方面呢，我觉得很重要的呢，就是说这个软件联通还体现在，就是说我们的文化的联通。因为这个粤港澳大湾区，无论是广州、深圳、香港、澳门啊，应该都是这个岭南文化， 要加强文化方面的这个软联通。那么第三个呢，就要加强这个科技啊、金融这方面的联通。因为现代的这个产业和技术的发展，它更多的体现就是要构建开放的创新生态体系。那么更多的是要把珠三角的制造业和这个香港的金融业和广州的科技，包括这个整个湾区的人才，构建一个开放的创新生态体系，那么进一步推动这个要素的流动，提升我们这个经济发展的质量和效率。
这里拥有异常丰富的渔业和深海动植物资源，还有着极其丰富的石油天然气资源，有第二波斯湾之称，东盟十加三机制，博鳌亚洲论坛。这里的区域经济圈在全球经济舞台上占有举足轻重的地位，有利益，有纷争，有故事。南海周刊，一本有声的南海新闻读物，用声音感知南海。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南海周刊之南海访谈录。
各位好，这里是正在为您播出的来自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南海之声为您送出的南海访谈录的节目。本期节目的对话嘉宾是广州亚太创新经济研究院理事长李志坚先生。在节目的上半段当中呢，李老师对于粤港澳大湾区的投资机遇，以及他亲身参与到的广州、清远等相关粤港澳大湾区城市规划案例的一些分享。那接下来节目的下半段，我们将会跟大家来共同聚焦中国企业普遍选择的出海重镇东南亚。东南亚这些南海沿岸国在经济民生合作领域有哪些切入点？在柬埔寨又蕴含着哪些投资机遇？我们继续来聆听我在博鳌亚洲论坛2019年年会现场对亚太创新经济研究院理事长李志坚先生的专访。
今年的博鳌亚洲论坛2019年年会，您也是作为受邀代表专门来参加中国和东盟省市长对话的一个论坛的活动哈、啊。提到其实东盟的很多国家呢，有一些朋友他会想到啊，它是东南亚的国家，那这些国家有一些呢，它也是属于南海沿岸国，像菲律宾、越南啊、文莱这些，可能会在政治甚至是军事领域大家会觉得有一点点敏感。那您觉得针对这些南海沿岸国家，怎么样能在政治和经济当中有一个比较好的切入点跟他们合作？比如说是经济领域合作哪些有比较大的潜力和空间，就跟这些南海沿岸的国家？
应该说这个东盟这个省长论坛一个很重要的这个话题呢，就是探索这个城市发展，特别是城市文明建设这一块。因为联合国也提出这个可持续发展，那么提出这个可持续发展城市包括包容的城市啊、宜居的城市啊，包括这个创新发展的城市。那么所以呢，就是说这个城市和城市之间，就是说有更多的是通过民间外交，那么推动这个经贸的这个往来，那么通过这个对话这样的机制促进这个经贸的这个合作，那么推动这个文化的这种互联。所以我想这也是论坛一个很主要的目的。那么我本人呢，因为我是参与这个广州国际城市创新奖，在负责这个工作。那么广州国际城市创新奖呢，那么它是跟世界大都协会，包括世界城市和地方组织，这些城市地方组织全球有1600个城市。那么一个主要的宗旨也是推动城市之间的这种交流合作，就通过民间外交推动这个城市之间的这种沟通和合作。那么刚才你提的这个，包括我们这个南海沿这个沿岸很多的国家，这个城市，那么跟我们国内很多城市实际上交流也很多，包括航线的互通啊，贸易的互通。那么应该说现在更多的贸易合作主要是这个东南亚，它很多的这个农产品卖到我们中国来，那么我们中国现在呢，这个很多的这个轻工产品啊，这个销售到那里去。那么随着一带一路创业的提出啊，现在这个特别是像广东啊，也越来越多的企业到东南亚去投资兴业，那特别是有很多的工厂在那里从产业梯度转移到那边去这个投资市场。
嗯嗯， 您个人比较关注创新和科技这一块领域哈，我们知道很多中国的企业，它要是如果想出海走出去，可能很多首站会选择在东南亚落地，觉得文化相近哈，比较方便投资。我们现在也看到很多东南亚的国家，包括像马来西亚、泰国，它的这个创业的热情也是非常的高涨。包括像马来西亚的代表团，也是不久前也有频繁的去北京中关村啊去到访，然后我们中科院也在泰国落地了很多创业转移中心啊这些。那您如何看待现在东南亚这几个主要国家他们当前创业的环境啊，包括政策呀相关的配套服务，还有对于我们中国企业来说在当地还有哪些机会可以去挖掘？
应该说像印尼啊，它也是个人口大国，这个劳动力成本比较便宜，特别是这个年轻人很多，是吧？包括马来西亚也是这个情况，就是这个年轻人很多。怎么样把中国在创新创业方面的这种成功的实践跟当地的一些发展结合起来，我觉得不仅能解决就业的问题，而且呢就是说能让年轻人他更好的找到一个创新创业的一个机会和平台。所以我感觉到在这方面应该说空间很大，因为我们现在这个国内应该说创新创业的成本越来越高，是吧？特别是人口老龄化、人口红利啊这方面，我就觉得加强这种国际的这种科技孵化器啊，国际的这种园区的合作，我觉得应该说前景很广阔。因为特别是像这个东南亚很多国家，它本身的它的这个很多官方语言都是英语，那么应该说他们在理解这个国际规则啊，在参与国际贸易啊，特别是在一些沟通和交流方面也有很强的优势，所以我觉得应该说各自发挥各自的优势，这个形成双赢的这种局面。
其实今天两会期间，中国科技部部长也专门谈到了说要推进中国和东盟国家的比如国家之间的科技园区的合作，包括邀请东南亚的很多科技领域的专家学者来中国交流。我留意到当时科技部部长他用的是探索，逐步探索。那您有什么建议吗？包括怎么样具体去两国的科技界包括产业园区怎么去对接？
因为要打造一个这种国际科技合作园区啊，应该说它也是为什么探索性呢，因为它相对跟我们一般的搞投资建厂不一样，它还是有一定的周期性，所以呢就是说可能要主动谋划好，就是说具体定位做什么样的产业，就是肯定就做这个产业能够发挥这个所在国的这个技术优势、资本优势，包括区域优势，包括市场优势，就是能够就是说通过这种合作把双方的优势更好地发挥出来，那么这样的话呢就是能够真真 正开花结果，能够落地生根。否则的话呢可能就是我们有好的技术可能太超前了，那你很难在当地市场化，或者找不到这个市场的空间。所以我感觉到呢，这个第一要这个谋划，第二个呢就是说还是要创新一个新的这个模式，可能不能够说单纯就是说可能中国去投资，可能也要更好的找到一些所在国的这个合作伙伴，就是说能够形成一些差异化的这种分工，能够形成一种优势。毕竟就是说中国现在很多企业走出去，它碰到一个很大问题呢，就是说在这个制度方面的理解，特别适应所在国的法律环境啊，包括文化环境这方面，就是要融入，这个周期比较长。
所以文化也是需要重点考量的哈。我留意到您所在的亚太创新经济研究院也做过跟柬埔寨相关的一些项目，是吧？如果让您选一个这些东盟国家当中的国家，您觉得作为中国企业去进军东南亚的首站，您会推荐哪几个国家？
那么我也去考察了很多个国家，我感觉到现在柬埔寨还是相对，就是说第一是政局比较稳定，第二个呢就是说它那个从空间距离啊离广东比较近，那么第三个呢就是说现在也很多广东企业到柬埔寨去发展，那么也很多也发展不错。那么上次我们院里面呢也跟我们广东的一些企业组织了一些搞规划建设的企业到柬埔寨去，那么也不少找到一些很多的机会。因为确确实实现在广东有很多这个房地产企业啊，包括建筑企业，他们这个有很强的这个建造能力，是吧？但是现在呢这个市场竞争啊各方面成本比较高，所以他们也希望能够到国外去。那么应该说到柬埔寨应该说气候文化交通各方面跟广东的比较接近，所以很多广东企业家可能也比较愿意，特别是还有政局比较稳定嘛，所以他们觉得在那个地方发展的空间还是挺好挺大的。
您谈到的是房地产 行业，在当地比较有投资机遇哈。那除此之外呢，你还有什么其他建议吗？因为我之前一个朋友到过柬埔寨说，包括像缅甸，哎呀，我觉得在当地要是开一个制造那个矿泉水瓶的瓶盖的厂，都觉得特别赚钱哈。
对对，第二个呢，我就觉得除了房地产，可能第二个呢就是城市建设。因为它那个城市基础设施还是相对比较滞后的，特别是这个交通拥堵啊，包括很多问题，所以我感觉到呢，在柬埔寨特别像金边啊，就能够按照我们现在国内这种成片规划建设的经验，进行一些棚户区的改造啊，包括整个交通基础设施的建设，我感觉到这方面还是一个空白，因为它很多公共基础设施都很差，这个应该也是一个空白。那么第三个呢，就是说一些民生方面的这个制造，但是呢，在柬埔寨搞这个制造最大问题可能就是说它没有形成一个完善的产业配套体系，就很多的这个零配件啊，很多你都必须从国内去，就相应的这个制造成本比较高，因为它毕竟就是说它的这个工业体系不是很完善。对。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南海周刊之南海访谈录。
好的，各位，本期南海访谈录为您播出的我在博鳌亚洲论坛2019年年会现场对于亚太创新经济研究院理事长李志坚先生的专访录音就为您播送到这儿了。如果您对于中国企业投资东南亚以及中国和东南亚各国之间的政治、经济、民生、交流等相关话题感兴趣的话呢，也欢迎您登录我们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南海之声的官网，关注南海之声的微信公众号以及今日头条号，或者在苹果播客、蜻蜓 FM 上面搜索南海周刊，就可以找到我们节目的相关信息了，可以点击下载或者收听往期的节目内容。主持人张雪在北京，感谢各位的聆听，我们下周再见，祝各位周末愉快。Nasce con